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非常开心，我们请来了钟牧师和钟师母，欢迎你们二位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来做客。
谢谢凯川。
凯川你好。
你们二位啊，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哦？
是，我从云南来的，我的妈妈是白族，我爸爸是汉族。
那师母呢？
我们早就被汉化了，但是按照家族的背景，我们算是傈僳族。
牧师啊，您这个信主和师母的信主的经历都不太一样哈，
是
啊，而且呢，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牧者，特别的想跟您先聊一聊。那您在什么时候才开始接受这个信仰呢？
99年我移民到温哥华的时候就走进了教堂，但是因为我去的是一个洋人的教会，在那里是讲英文的，但我听得不大懂。那直到我的师母10月份来了以后，我们就转一个国语的教会，在主日的崇拜里面听到，小组里面参加查经的学习，开始对圣经对基督的信仰有了慢慢的一个了解。
您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您有没有这个信仰？
在中国的话，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曾经向我传过福音啊，但我那个时候因为有各种的压力吧，所以在国内的话去过教会，但是没有特别想去追求这个信仰。
那师母啊，您在国内有没有信仰呢？
没有，我就是跟其他的这些大学生一样读书，然后想要一个好的工作，然后谈恋爱成家。但是我的父母是后来有人给他们传福音，在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信主了，就开始跟我传福音。我也觉得他们年纪大了有一个信仰是挺好的，但我自己就还是没有信。从小受这种无神论的教育，父母他们去呢年纪又大了，我就陪他们去。像我妈她不识字，叫我帮她念圣经，那我就帮她念。但是我就觉得那是那些下岗的人、退休的，还有农村老太太没事干的人才去。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信。等我来加拿大，我移民到这里之后，因为我爸爸说你出去以后你一定要去教会，因为在外面生活肯定是不容易的。他就买圣经给我，他还甚至还把那个祷告词都给我写好，让我带着在飞机上，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从小爸爸都是我在外地上学，我们都有书信往来的，所以他写信给我，我是觉得很宝贵的。所以他给我写的祷告词我拿着挺好的。我很少有出远门的机会，出门最远的一次就是第一次移民来，因为我先生早5个月就来到温哥华了，我带着孩子在飞机上也是无聊，我就把爸爸的这个祷告词拿出来，其实就是一个绝志祷告，我就把它背下来。之前跟着他们去就是陪他们，没有真的相信，但是我在飞机上我念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恩的，我是个罪人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带领我在异乡来保守我的平安，来祝福我的家庭。我算是背着爸爸的这个祷告词来带着我3岁半的儿子登陆加拿大的。
那个时候钟牧师是完全没信主的对吧？
他完全的没有相信，因为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丈夫跟父亲，他觉得他要在我们先来要找到好的工作，然后让我们来了有稳定的生活。 是不容易的，当时大陆背景的移民不是很多，就是找工作的机会都很少，所以我们来了他还在打工上学，非常的辛苦，他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是因为一个家庭的责任是在丈夫父亲的身上嘛，我想我过来首要的事情是找到好的工作，好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哈，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个方向。亲友都提醒过我，就是来了以后要去教会，即便我也去了哈，走进了教会，但是听不明白，对圣经上写的我也不清楚，所以纯粹是属于一种去教会去社交去认识人的一种目的走到教会里面的。
就是说虽然有一个根在心里面，但实际上这个根还没有发芽，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之前曾经我舅舅跟我做过祷告，我的母亲也为我做过祷告，但是我不相信他们所祷告的可能会呈现在我的身上。过来以后就是找一份打工的普通的劳动力的工作都不太容易，那个时候我就很绝望，心情也很低落，就觉得在国内曾经这么好的工作生活哈，来到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当然我也开始准备去学校去深造，一边打一份兼职的工作，另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学校再拿一个学位，所以我整个人就是为着学业家庭的这些事情去奔嘛，很多教会的活动就停止，因为我觉得在教会可能是浪费时间，我要把更有用的时间放在学业上。
那师母啊，您在飞机上的那个觉知的祷告，到了加拿大之后，真的是不是在你心中这个信仰是发芽了？
我觉得啊，还不算，只是心里受到触动。认识我老公嫁给他，我都差不多是把他神化了，他是挺优秀的，那我就觉得应该没问题了。哎，没想到我下飞机以后一看他那个样，就一下子就失落，好像突然要面临很大的挑战跟变化，压力就来了。以前就是他很爱我，我们就是如胶似漆的，但是现在他为了去找工作啊、学习啊，那个压力大，顾不上我跟孩子的感受。你知道女人就是这样，感受啊、感觉啊、情感就是看得比较重要，就自己又自私，只顾着自己的感受。而我来的时候也正好是温哥华的冬天呀，那个雨啊下的48小时都不停，我就打电话回去，我爸爸就说，哎，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找到教会呀，你应该去教会，你就去啊，都是同信一位主耶稣，弟兄姊妹会帮助你的。那我就说，哎呀，对啊，我应该去教会。我就开始跟他嚷着，我说我要去。那段时间哦，就差不多是要得忧郁症的感觉，就好像那黑暗啊，又厚又重的挡在我面前，压得我不能呼吸的那样的感觉。他看我那么难受，他就把我带去社区最大的百老汇教会，在那里讲道是不怎么听得懂，因为英文也不好。但是看字幕，我们中国的那个哑巴英语啊，阅读是还可以呀。一唱歌的时候一看那字幕呀，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啊，特别是唱到有一首歌说主耶稣是我的一切，我看周围的这些不同肤色的基督徒，他们那样投入的敬拜是那样的喜乐，我看他真的是发自心里的。我刚才提到我先生在这里他都忙的都顾不上我的感受，所以我就哎呀对自己的婚姻都没有信心。那我看人家我就特别羡慕，我说哇，他们的这位神是真的，哎呀我也想要，我也要。有一个主日我就在讲到之后的那个回应诗歌的敬拜的时候，哇，哭得一塌糊涂。当我这样哭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就压着我的那个黑暗啊，好像就离开了，我心里面一下就轻松起来。然后旁边还好有会讲国语的新加坡来的夫妇，他就说，哎呀，你不能在这里为了说提高英文，你应该去找讲普通话的教会，让你真的来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我先生的同学，我说我想要找普通话的教会，他说跟我走，他有一个讲国语的教会，就这样我们就被带到国语的温哥华的福音堂，我们就在那里开始聚会信主受洗。
一路的过程真的感受到其实不是你们自己，而是神都已经差派了天使一路为你们二位来预备哈。刚才师母讲到说这一路下来就是开始要信主受洗了，那听起来好像开始前途比较明朗，是不是就一帆风顺的就可以信主受洗，然后快快乐乐的在加拿大生活了呢？
当然不是了，我也以为是这样。反正去到这个讲母语的教会，哇，一下子就大家都是跟我讲一样的话啊，一样的背景，哎呀，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我不用只是在家里面对这个孩子啊，就自己也没什么朋友了。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的朋友在温哥华，那去到教会就。哇，非亲非故，这些弟兄姊妹啊，牧师啊，对我们那样的热情啊，让我觉得很温暖，很爱去教会。当我有这样渴望的心的时候啊，原来我在国内，我父亲就给我买的圣经，就每个汉字你都认得，但是我就不明白，读不懂。当我愿意相信的时候，神的话就向我打开，就哇，这么好的真理，这么好的价值观啊，太好了。所以从去到那里到今天18年过去了，我没有停止一次的聚会。我们才去了一个月吧，就是教会里面请了李牧师来开布道会，开始那些圣经的大道理我也听不懂，当他讲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哇，他说他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他的家人很爱他，尽力的帮助他，但是他说他心里面的那个难处啊，没有任何人，甚至他的太太，他的枕边人都不能够帮助他，只有这位主耶稣能够触摸到他。哇，原来他不只是荣耀的神，而且耶稣愿意做他的知心的朋友。然后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就触动了我，我觉得让我产生共鸣，我也是这样。从小到大，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重感情的，但是由于生活的忙碌啊，好多的时候这些朋友都疏于联系了。其实好多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呀，同事一起去吃饭啊，朋友啊，老同学一起出去聚会啊，很热闹，但是聚会一散之后，我觉得反而更加的空虚。实际上好好的想一想，我真的没有真正的知心的朋友。当我听到李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哇，就好像是触动到我的里面，我说主啊，我也要这样一位真心的朋友。他一个小时布道完之后，他就呼召，如果你还没有请耶稣做你心灵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救主真朋友的时候，你现在是一个机会，你愿意吗？呀，我都流着眼泪这样站起来，然后他就说啊，走到台前来，我为你们祷告。那个时候的新移民特别的多，不只是我一个，我们好像十几个一起走到台前啊，他就领我们祷告，他说一句我们说一句哈。我祷告完了，因为我只是顾着自己很激动呀，等我眼睛睁开的时候，耶，我的先生站在旁边，我特别开心。我说哎呀，太好太好了，因为一直听弟兄姊妹说啊，夫妇要一起信主，同样的信仰才会蒙福，我就特别高兴，哎呀，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来信主了。
那周牧师啊，是不是你当时真的像师母一样那个心态，就是哎呀，我也被感动了，我也要决定我要跟随这个耶稣了呢？
没有，我当时是还是没有引起共鸣但是我看到太太站起来了，截止了，觉得他平时压力很大，心情也不好嘛，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安慰他一下，讨他的一个欢心吧，也就跟他站在一起，就站起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被动的站起来，不是我主动的被李牧师的话打动站起来。
就是被动的被你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想要补偿
对
师母的那种感觉，
是是
啊
是，
站起来了，说陪陪他吧，高兴，让他高兴，哎呦，我也像你一样。但其实不是真的，
不是。
那您怎么样愿意从内心深处真的要来接受这个恩主耶稣基督呢？
这个我相信跟我太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心灵打开的比较早吧， 而且他就开始就追求了，在属灵上就花时间追求，然后祷告各方面的属灵的生活也比较的丰富。那我相信他在背后为我做了很多我重生得救的祷告。那我自己的话不太知道，那是后来他跟我说他在背后默默地为我一直在代祷，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当我从电脑专业毕业和准备工作的时候，我身体出了状况。其实我在最后读的这一年身体就已经出状况了，就是我的这个鼻孔不断的流鼻水，而且是黄色的，而且慢慢的鼻孔的堵塞物越来越大，我自己感受得到的哈，就是通过鼻孔呼吸越来越困难。最后的时候差不多到我毕业的时候，两个鼻孔都被堵塞住了。那我去看了医生，家庭医生给我的答复是这个是花粉过敏，就给我开了这个喷的抗过敏的药。那我也用了差不多一年，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我就想到我的父亲，他是国内也是比较有经验的医生，我就把我的这个症状跟他报告以后，他就是说不要太轻忽了，这个是一个大的事情，让我去找专科的医生。那后来我就被转介到专科医生那里，专科医生他给我做了检查以后，他就说做手术。
鼻子做手术吗？
对，鼻子做手术，因为我的鼻孔堵住了，我没办法透过鼻孔呼吸。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只能透过喉咙呼吸哈。那这个一呼吸一两个小时以后就口干舌燥，就要醒过来，所以一天晚上就大概要醒四五次，整个人就没有好的睡眠，然后身体就越来越消瘦，免疫力也不好。后来做了手术以后的话，我以为没事了，没事了，就准备刚好去工作的前一天，那个医生助理给我通电话了，他说你来医生办公室一下哈，要把结果给我通报一下。我说我要上班了，第二天，因为他约我第二天去，我说上班了没时间过来，我就不来看了。护士就坚持的说你一定要来，这个结果还是蛮重要的。自己心里面有一丝隐隐的不安的感觉，我说既然这么重要，但我没有想到是更严重的病，我就想着去看一下吧。后来到医生办公室以后的，他就问我很多的情况，你家庭的情况，比如说孩子多大了，太太有没有工作，问我年龄的情况，我工作的情况，那我都跟他一一的做了回复。最后的话医生就直言地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化验了你的这个样本，就是手术的那个出来的检验，那个是癌症，癌症的肿瘤。当我听到这一个话的时候，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头一下懵了，癌症，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是癌症。后来就在他的办公室，他又跟我讲了一些细节，我都不知道他后面讲了一些什么话了，因为我那个头晕乎乎的，就被击打倒了一样，神志不清一样。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晕晕乎乎的就从他的办公室回到家。但有一个事情他我听清了，就是他要把我转介到癌症中心去做进一步的治疗。我问他是什么癌症，他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癌症，要透过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他们会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回到家整个人就瘫倒在椅子上，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也没有力气干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什么，因为我太太很快就要回来了哈，我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后来我想了一下，暂时不要吧，因为可能一下子他也受不了这个打击。那三天的时间我在家里面就是一直在流泪在痛哭，心里面就是完全绝望，就说哎呀这个有没有救。后来我想一想，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一个人担当，迟早 他们也会知道的，而且我知道他他是一个能够祷告的人，我想到是否我们一起来求神、啊、透过他的祷告能够来给我力量上心灵上的一个安慰和支持。后来三天以后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了。
牧师啊，其实知道您后面还有很长的故事啊，特别是您的这个癌症究竟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怎么样在后续的发展，那师母在面对这个这么巨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她又是怎么样来应对的，我想就请你们二位下一次再来到我们馨香小站和我们大家分享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凯传姊妹，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听众朋友。
照明，迎起光彩，撑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照明，迎起光彩，撑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罪恶风雪冰封生命盼望，自我生命，耶稣牧者显明神的恩，融化冷冰生命，照亮我心灵不成。生命盼望。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